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件事都有神介入，都有神掌管和主宰，我们就能够凡事谢恩了。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基督徒怎样才能在凡事上感谢神呢？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题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凡事谢恩这个信息，请你留心收听。要是有人问你，圣经都记载一些什么，你该怎么样回答呢？圣经是一本记载关于神救赎人类的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都是环绕着这个主题来发挥的。救赎人类是神大爱的彰显，是爱的行动。创造是神爱的表现，是爱的延伸，那就是神话语的开始。圣经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堂是神爱的分享的成全，而那是圣经的结束，就是启示录最后所记载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60卷书里边，圣经为我们揭开了神的启示，向我们介绍神到底是谁。神把他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是要我们借此而认识他，明白他是谁，以及明白他的作为和大爱，以致我们相信他，把生命交给他，尊荣他，顺服他，敬拜赞美他。为了帮助我们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圣经有许多命令和指引，教导我们如何在今世生活以及行事为人。所以呢，我们必须研读圣经，从其中学习神要给我们的功课。那么圣经有着我们今生一切问题的答案，无论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任何问题，圣经都是唯一的答案。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是圣经的一个命令，就是凡事谢恩。这个命令是既简短又直接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做的是什么。但是怎么样去做呢？怎么样才能够不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感谢神呢？那么这就是不太容易做的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8节那里他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凡事谢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人生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处境是叫我们难以献上感谢的。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感谢的原因，也没有感谢神的那种感觉和冲动。我们只是觉得，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说感谢神，未免太过虚伪，太不诚实了。那么事实上，我们都得承认，在人生的许多境况中呢，特别是在困境和悲痛的时刻里边，我们无法感谢，甚至找不到任何感谢的理由。我们只会心中向神发问说，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事临到我身上呢？我们非但是无法感恩，反而还会把一大堆的问题摆在神面前，许多的为什么就充满了我们的脑海。神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我呢？等等问题就出现了。有时候呢，我们还会跟神争论，求神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内心呢，实在是有太多的疑问和不解了。 然而，神是全知的，他知道为什么，也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要遇见的事，在他完全知晓。然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那里十分清楚地说，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而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节那里，保罗又在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看，这些命令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不清楚神的命令要我们做什么，问题乃是我们做不到。命令最困难之处是在于凡事和常常，那是太难做到的事了。因为在逆境之中呢，我们实在是难以用心灵去感谢父神的。可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却有一个这样的应许，可以作为我们的提示。我们可以把这几节经文呢归纳起来一块来思想。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这里说，神使万事都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万事到来，不管性质是什么，神的能力呢，都能够使他们转化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事。要是神有大能力去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们就有理由感谢神了。虽然我们暂时受苦，我们不明白，但是因为神应许万事都会为我们效力，所以即使是不好的事，那么最终都必然会变成是好的，我们就可以提前的感谢神了。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要实行凡事谢恩的这个命令，那么就要先认识到神的能力和他的本性。我们必须对神有基本的认识。我们如果不认识到神主宰万有，充满能力，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在凡事上感谢他了。因此，我们在实践凡事谢恩之前呢，我们先得把罗马书这里的经文连贯起来，一块来思想。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凡事谢恩呢？如果神使万事都为我们效力，最终叫我们得到益处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谢神了。因为不论情况是怎么样的恶劣，怎么样坏透了，我们都知道神在掌管，而且呢，神会介入到我们的事情当中，他是有能力使坏的变成好的，使对我们有害的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了。因着有神这个应许作为基础，有神的主宰和介入，我们就可以在一切事情上来感谢神了。那么神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同样的反应和表现呢？并不是的，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有不同的作为的，那是随他己意去做的，不受我们的摆布或者是控制，也不必向我们交代的。那么在不信的人或者说失丧的人身上，神的作为是一样的吗？是的，因为神的目的和心意呢，就是要人悔改归向他。这些人拒绝耶稣，不信耶稣，把自己拒绝在救恩的门外，但是呢，神依然介入这些人的生命中来工作。就像罗马书的二章第四节那里所说的，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神把好处加给不信他和顶撞他的人身上，是为了要借此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叫他们也察觉到神的美善，以致愿意悔改归向他。我们的神介入失丧的人的生命中，给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信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有些人的良心也就像是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他们继续地拒绝从神而来的一切，但是呢，神依然容忍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给他们机会的。可是如果人变本加厉地拒绝神，不要神，那么神也会任由他们陷在邪恶之中遭到毁坏的，好让他们在惨痛和灾祸之中懂得呼求神和转向神，而神正是等待这样的时刻来到的。就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主耶稣所说的浪子的比喻当中的情景一样。我在说，神要介入失丧的人的生命中，而他的介入是出于爱，不管人是多么的败坏邪恶。圣经说，神爱世人，是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耶稣上十字架也是为每一个罪人而死， 不论人所犯的罪是什么，耶稣基督依然爱，他都乐意拯救。而基督的舍命和牺牲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的。神渴望每一个人都获得他的拯救，所以呢，神要用不同的方法感动人，接触人，给人机会，好让人有朝一日呢能够明白，乐意谦卑地接受他的救恩，得着永生和做他的儿女。人拒绝神，反对和藐视神，可是神依旧向人发出慈爱的信息，这正是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过的。我们不懂得去寻找神，只是神忍耐我们，寻找我们，又借着圣灵感动我们，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甚至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名字，脑海中也没有神的观念，他们是离神很遥远的，他们从来没有到教会去，也好像身边没有基督徒朋友。可是忽然有一天，神给他们有机会听闻福音，他们一听就信了。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拯救过来。你看，这就是神在不信他的人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至于在信徒身上，神的工作当然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不是拒绝神的人，所以呢，神不是要感动我们相信他。然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工作。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介入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就是很难做到凡事谢恩了。如果我们不信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和目的，我们也就无法为着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感谢神了。因为在人生漫长的路中，总有一些关口是特别难行，是特别不容易度过的。我们对神要是没有确切的信心，很难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中依旧感谢神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件事都有神介入，都有神掌管，都有神主宰着，那么我们就能够感恩了。那些不认识神的性情，不认识神的美善，不认识神的道路和作为，不认识神是谁的人，无法在祸患和苦痛以及失恋中感谢神。他们不能够肯定神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有什么好处给他，所以呢，他就无法感恩了。但其实我们可以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当我们面对试炼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对神说，我们无法面对，神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前行，我们觉得神离开我们，让我们走进绝路。然而当神慈爱的手领我们出来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原来神真的把我们推到绝路，把我们带到人的尽头去，前面再无路可走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神呼喊说，神啊，我走不动了，我无法再忍受了，我已经到尽头了。可是神怎么样呢？我们觉得神好像是很残忍，好像是任由我们死活而不理会那样。但其实神正是有他奇妙的旨意和作为，神要在我们极困难的时候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他是一位美善的神，他乐意介入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中，和我们一起共度。不管我们看为是多美好，或者是多痛苦多难过，神都要主动介入来做他要做的事，为要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圣经从来没有一处说神睡着了，或者是神打盹了，又或者是神不理会，袖手旁观，或者是神需要休息。神永远是主动的，他是积极地参与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的。也许有人说了，不错，神是参与到我们生命的许多事情当中，但是呢，不是每一件。我们如果犯罪，神怎么能够参与呢？那么，到底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有份参与和介入吗？我们必须确知，神从来不会引诱人犯罪，或者是摆布人叫人犯罪，又或者是陷人于不义当中。神绝对不会这样的。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神他是一位绝对美善的神，他跟恶是毫无关联的，是互不相干的。然而有些人举出以赛亚书的45章第7节来作为例证，说神创造了罪，或者说策动人去犯罪。这一节经文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那么很多人由此就说了，你看这一节经文岂不是说神安排和设计一切的事情吗？光和暗都是来自神，好与坏，善与恶，平安与灾祸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由神造作的吗？那么到底是不是神创造灾祸的呢？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地球上有时候有地震，有海啸，有洪水，有不少天灾，这的确是灾祸。神知道这一切，他许可这些灾祸发生。你说，如果神掌管一切，那么连灾祸也必然是包括在他的掌管之中。然而，神为什么要容许灾祸发生，不制止呢？我们不能够全知，因为神的道路和意念都远比我们的高，是我们所不能够完全知道的。我们无法得知神容许灾祸发生的时候所怀的目的和意念到底是什么。比方说，一场空难，几百个人丧生，其中当然大部分呢是不信耶稣的人，但是也不乏信了耶稣的人。到底神的心意何在呢？许多人都会问了，神既然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悲剧和灾难发生呢？他为什么忍心看到许多家庭陷在无助和悲痛之中呢？到底当灾祸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呢？如果神只是被动的神，对人漠不关心，我们可以理解神为什么要这么来做。但是如果神是像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那样，是充满着慈爱和关怀的，一切都在他的能力之内，一切都在他的权之当中，而一切都有他的主权和旨意在掌管着，那么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呢？老实说，我们不能够尽知，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和只能够相信神所做的一切事呢，都是美好的。即使在人间的惨剧中，也有神美好的意思和作为在其中。其实，神早在空难发生之前，就已经知道这场灾难会发生。谁会搭上飞机，谁是属于他的，谁还没有信他，神完全知道。甚至连空难发生的经过，一切的细节，神也完全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让神惊讶，不会让神感到意外的，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不但是知道一切，神还主宰和掌管一切。他是一位有思想、有决断的神。神介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他是一位绝对的神，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和了解的。我们只能够顺服在他面前，全心信靠他。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去，到底当人犯罪的时候，神也一样介入吗？不错，即使人犯罪作恶，神也一样介入其中，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但是那并不表示神使人犯罪，神引诱人犯罪，神策动人犯罪。神绝对不会鼓励人犯罪的，但是呢，神却在人犯罪的事情上有所介入。那么到底神怎么样介入人犯罪的事件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么来想，罪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呢？罪其实是显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如果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得承认，我们的确是坏到极处，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极诡诈的。虽然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很坏，也许看自己呢，也不是那么坏，但是在圣洁的神眼光中，我们都是坏到极处的人。人若是没有耶稣，人就是坏透了的。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分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耶稣的人都是失丧的人，他们都是依从自己的肉体而生活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情欲的，是败坏的，是贪婪的，是放纵私欲的。有时候不但令自己受到亏损和损害，还会让别人也受损害。人如果没有基督，所表现出来的就是顺着人堕落的本性。所以呢，神不是去鼓励或者是发动人去犯罪，神只是容许人去犯罪而已。也许你又会问了，你说神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性是多么的邪恶和不义，是多么的败坏。那么至于每一个得救信耶稣的人，都经过知罪和认罪的阶段， 要是没有这个经历，那么就还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得着神的生命。神透过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叫我们感到扎心，叫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因而呼求神的拯救。我再说，神介入人犯罪的行为，不是说神策动人犯罪，安排或者是引诱人犯罪，神只是容许人犯罪而已。在神许可的同时，神的心意是要人认识到自己的邪恶跟不义，好回转寻求神。那么另一方面，神要我们认识到自己无助和绝望的光景，我们离开神就得不到赦免。然而人的良心会指出人的丑恶和污秽，叫人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可恶，一无是处，也没有价值。人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希望，没有赦免，没有拯救。所以没有神的人比较容易轻生，因为找不到出路，感到生存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神向人显出人的邪恶的同时，也向人显出了他的慈爱跟赦免。当我们觉得自己满身罪污，无药可救，因而呼求神的救助，又向神诚心认罪的时候，神就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叫我们获得他完全的赦免。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赦免和洁净是实实的，是白白的，不用我们付出分文，也不要求我们向他承诺什么。神介入人的罪中，他的作为就是要显明他的赦罪之恩，给我们赦免的恩典。那么就像诗歌所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虽然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容许悲剧发生，容许罪的存在，然而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人的好处，都是显明他的恩典跟慈爱。我们即使不能够明白，但是仍然可以相信和依靠神的。神介入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件事，不论我们是经历犯罪，经历跌倒或者是失败，经历人间的疾苦和忧患，神都在其中。我们如果要实践凡是谢恩的教导，我们就必须相信神主宰一切，神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在逆境中向神感谢了。我们要相信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他的赦免，他的恩典，他的容忍都是为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向他献上感谢。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知罪，感谢神给我们赦免，感谢神为了他无限的恩典跟慈爱还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机会。我们应该感谢神，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感谢，而是在其中我们看到神显出的恩典和怜悯。他介入我们生活里的大小事情中，即使我们没有求神介入，他也自动这样。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神介入其中，在家庭关系破裂的时刻中，神有份参与，在我们个人的事业和工作中，神也同样介入，没有一件事情是神没有份，是不介入的。在我们患病的时候，神介入其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是神使我们生病，我们不能够这么来说，但是呢，神却在我们的病痛中和我们一起关怀我们和扶持我们医治我们。神做事总是有他的目的和旨意的，很多时候是我们测不透的，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要把自己交托在他大能的手中，让他引导我们的人生。认识到神主宰和管理我们的一生，我们就可以在凡事上感谢他，顺服他，信靠他了，而没有埋怨，也没有疑问，更没有挂虑了。赞美神和感谢神是充满能力的，他能够叫我们的疑惑转变成为喜乐，叫我们的痛苦转化成为平安，叫我们的恐惧变成信靠的。诗篇145篇的8-13节，诗人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庇他一切所造的。耶和华啊，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传说你国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好，今天的讲题《凡事谢恩》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心灵是苦苦甘，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因他顾念你们。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心灵是苦苦甘，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因他顾念你们。
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祷告，只要凡事谢恩，应当义无烦恼，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得知神掌管一切，并且介入于我们一切的事情中。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但愿我们都谨记神的应许，并且赞美和感谢他。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